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今天上午继续借着读以弗所书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我们求你保守眷顾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中有领受有得着。感谢主，把我们挂心的事交托给你，也把一个能够蒙你圣灵引领开启认识你话语的心交托给你。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那么我们读神的话，特别我们常常讲神的旨意，神的旨意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是他的旨意不是上帝的一个我们只看到的那个计划，不是他那个计划的大纲步骤等等我们看到的不是这些当我们看上帝的旨意的时候，要看到的是他的心意如何，就是他为什么他的旨意是这样，他的心到底是怎样，所以他的心意才是要紧的，要紧的。那么上帝的心反映出来他的名，他的名。所以当以色列人来认识神的时候，神就宣告说他是谁。当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的时候，那么他就希望人认识他有怜悯有恩典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旨意，我再说一次，我们不是只知道上帝的计划就好。如果我们只知道上帝的计划，以为上帝就是这样子按着他计划把事情做完的神，那这样我们就很可惜了，因为他不是要这样他整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让他受造的所有的受造万物能够知道他，可以认识他。认识什么？认识他的心意他是谁。所以我们在跟人跟人的关系里面也一样，当我们有这一个关系的人，我们的家人等等，我们也希望对方呢不是只知道我们的用意是什么我们的想法是什么，我们的计划是什么，我们会希望知道对方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也希望对方知道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因为想法这些计划本身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些想法计划里面我们的用心是什么，所以用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因为我们体会的上帝的心，所以我们才会发出颂赞来，所以那个颂赞才是神所喜悦的颂赞才是神所喜悦的颂赞。就是说当我们感受到上帝的心，我们去回应他的时候，这是神所最喜悦的。正如同你的孩子知道你的心意回应你的时候，是你最欢喜的时候因为你觉得 被摸着的，被体会的。所以当我们来看第一章的时候，他讲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我们归于他的父神，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心意呢，就是为了爱子也为了爱我们，为了爱子也为了爱我们，也就是他为了爱基督。所以他上帝的所有的旨意呢，就是为了彰显他对圣子的爱，然后也用这个对圣子的爱来彰显他对万有的爱。因为万有是借着圣子而造的万有是借着圣子而造的。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一段第一章的时候虽然我们看的是上帝爱我们，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都是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但我们要去思想的是天父的心是如何。好，那么我们来看天上属灵的福，就是所有的福。那么我们也再复习一下所有的恩典上帝所给的恩惠平安，一切的福都一定要在基督里， 要不然那些都是短暂的，都是短暂的，唯有在基督里才是永远的。如果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永远，或者不在基督里就没有永生。所以当我们讲永生的时候，他讲的是一种在基督里的生命。所以永生跟一般世人直接从字面讲的永远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因为一个人讲他有永远的生命，是讲我有这个生命我可以一直活下去。但是呢，如果这个生命是一个有各式各样难处的不完美的生命，你一直活下去最后是很痛苦的事，因为没有完没了，你所造成的痛苦难处等等，如果一直在那里，那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所以不是，这个不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神儿子的生命，是在基督里，是基督的生命。那么这个生命完完全全都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为什么？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恩惠，或者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既然是恩典呢，它就是出于神自己的作为。所以第四节就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第五节按自己的意志预定我们那么我们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第七节，那第八节，这恩典都是神用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所以呢，当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被纠正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讲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是我们人呢，我们人在讲恩典的时候怜悯的时候都离不开公义，都离不开公义我们都会用公义来做施恩典的基础施恩典的基础这是我们常常容易的一个出差错的地方。比如说圣经讲一句话那么他说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好，那我们就来想这句话人的怒气，人发怒了，人发怒了，那我们讲好的方面，好的方面发怒原因是什么？因为你看到不公义的事，你看到不合理的事，你看到有以大欺小，有强暴的事，欺压的事，你就会怎样？生气。这个叫这个是好的易怒，对不对？因义而发怒因义而发怒。所以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因义而发怒，这本身没有错，但它不成就上帝的义，不成就因为上帝的义是恩典中的赏赐。但是如果你因为公义而发怒，那么那个核心是公义，不是讲恩典不是讲恩典。所以如果我们讲恩典的时候，它的核心是施恩者。好，所以耶稣曾经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就是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复习一下。就是有人早上一大早就进葡萄园工作，讲好一天的工钱是1钱银子1钱银子。然后有人早上10点再进去做，也是1钱银子。有人中午也是，有人下午3点也是，有人下午5点进去做，还是多少？1钱。等到6点发薪水的时候，从5点进来的先发，所以他做1小时拿1钱。所以那个最早来的人会觉得怎样？不公平的。因为他做1小时可以拿1钱，那为什么我做了9小时 十小时，我也拿一钱。所以他就会跟主人说，你看我们工作了一整天这么劳累，对不对？啊，主人说什么？我跟你讲好是一钱，是不是？好，那你为什么我给别人多了你就不高兴？所以你看，哦，这些人不高兴他会觉得怎样？他在想公益的事。讲公益的事就是 这些人做一小时拿一钱，那我做十小时如果也拿一钱，那你这个主人不公益。但他忘了，啊，忘了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因为恩典，恩典跟公益，啊，恩典跟公益，恩典是上帝给的，就是我的东西我要给谁，难道还要你来决定吗？我的东西要给谁，还要照公义来决定吗？你想想看，是不是？所以这个部分呢，上帝的恩典要给谁，是照什么来决定的？信实，因为我跟你约定好了，这叫信实，知道吗？他是守约施慈爱，不是守公义施慈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仔细读，要不然我们会对上帝发出抱怨。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觉得上帝你应该守公义施慈爱，但圣经不是这样写。圣经说他是守约施慈爱，守约是什么？信实。所以上帝施恩典是本于他是信实的，他说的就算。所以当我们领受恩典，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这个对我们讲因信称义非常重要。因信称义从上帝的面来讲，就是因为他是信实的，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就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不是本于我们是公义的，不是本于我们被恢复成公义的，不是哦。如果我们被恢复成公义的，大家再称我们为义，那就不是什么，不是因信称义，也不是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讲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不经意我们就会走到律法的路，走到律法的路，走到行为的路，就是因为我们，啊，在这一个部分上头，我们常常有这种偏差，哦，这个偏差最明显的就是约拿，哦，约拿就是对上帝不满，哦，对上帝不满，对不对？他对上帝说，你已经讲好了，这些人你要惩罚的，按照公义你要惩罚，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们悔改了你就不惩罚？那约拿更不能够接受的是，我们是你的子民，我跟你有约定啊，那这些尼尼微人跟你又没有约定，那你为什么施恩典给他们？所以当我们一扯到公义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把恩典给变了。所以今天讲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会继续跟大家不断提醒这个，因为我们基督徒，特别我们啊，我们这个从所受的训练里面，我们都很容易走律法的路。虽然我们表面或者我们宣告是因信称义，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对生活的这些跟我们福音的确据，还是走回什么行为，不是恩典，不是恩典。所以第一章第二节，保罗还是讲恩惠平安从父神跟我们的主归于我们，归于我们。那个归于平安跟恩惠都是上帝恩典，这个恩典一定要回到神是那个主动给予者，那是本着他的信实给我们的。那你一定会想，那么当我讲这些的时候，那上帝为什么要公义？哦，要公义，因为如果没有公义的话，他本着信实给的恩典 就不是恩典。要记得哦，他公义等于是他按着信实给恩典的那个界限，知道吧？不是他的根基，是界限，是界限。好，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看能不能给大家明白。好，比如说你今天开车开得很急，好，然后呢开得很急，然后警察就把你拦下来，那你就告诉他，拿着证件给他看啊，我是这个马偕医院的医生，现在有个病人要急诊，他们 call 我，我要赶快去医院。那警察会怎样？对，他就给你恩典，对不对？是不是？好，那如果你今天你还是一样很急，那被警察拦下来，你再编一个理由，那警察到底要相信上一个理由，还是相信这一个理由，还要通通相信？他是不是有一个界限？懂吧？这样了解吗？他是不是会有一个界限，对不对？这个界限就是公义的界限。所以上帝的怜悯他有公义的界限的。所以公义做什么？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会告诉我们界限在哪里。上帝会怜悯，会恩待我们，因为他是信实的，可是他有一个界限。那对我们基督徒，从圣经读到这边，我们知道那个界限是什么，就在基督里。你要上帝的怜悯恩典，一切的生命的丰富，那个界限就是在基督里。那什么样使你在基督里？就是借着信，借着信。所以我们因着信就在基督里，那一个就是我们的给的界限。那在基督里我们才符合上帝的公义。你看又回到公义的，但是他，我再讲一次，他是那个界限，不是那个根基。根基是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施慈爱的。所以再回到以弗所书来的时候，这里我就跟大家提，为什么我们强调在基督里这么重要？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才在神的义里面，神的义里面。所以神在基督里选了我们，那我们在他里面，我们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一直很想知道我们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但是我们想到自己又觉得自己有很多毛病，很多问题，对不对？但我们要放心，因为将来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脱离了。保罗说我们这一个现在这一个破旧的不是我们要永远的，仿佛我们就离开的。所以他会用这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会离开脱离的，我们只会带着那在基督里面的生命进入到永生里。他给我们一个那一个天上的房屋，荣耀的身体。所以圣经用两个方式做比喻，一个用脱离的方式做比喻，一个用火做比喻，一个用火。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是用火，我们要从火中怎样经过。所以那各式各样的不洁净的，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被怎样洁净了。要用两种做比喻。好，我们再来看，所以第五节，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在基督里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要记得，上帝所给我们的名分，给我们的身份位分，没有比儿子更高。所以上帝爱我们，是把那个最好的给我们，最高的给我们，最荣耀的给我们，没有比儿子更高。然后呢，所以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就是你要称赞上帝荣耀的恩典，跟你称赞者的生命有关。你要能够欣赏，能够体会，才能够称赞。那我今天补述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体会上帝的心。 我们最高的荣耀的称赞是什么？就是那个我们对神的心意，神的心啊有回应，神的心有回应。所以当什么样的受造物能够体会神的心，就是像神的人。所以神按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人，最要紧的是要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明白他的心，知道他的心，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的目的就在这里，所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来称赞他，称赞他，因为我们可以去欣赏明白上帝的荣耀。那如果我们不是，我们只能够看到上帝的一些啊一些做外在的作为而已，而不没有知道他的用心。那如果我们知道用心，我们甚至连外在的作为我们都不会那么样的在意，那么样的在意。所以第六节告诉我们，上帝希望我们有一个生命是能够对他的荣耀的恩典发出颂赞的。记得那是恩典哦，你的颂赞是对他的恩典发出颂赞，而这个恩典是你知道是出于上帝的荣耀。所以这是我一开始就跟大家讲恩典，讲恩典。那么这个恩典怎么样，我们是得着的才有，才能够颂赞。所以这恩典是在基督里，就他所爱的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所以基督徒要能够从所领受的恩典去颂赞神，从基督领受的恩典去颂赞神。那我们常常就要去思想我们怎么样领受这个恩典去颂赞神。然后他也告诉我们这个恩典呢的丰富的起源是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所以他的重点呢，重点是在爱子的血带来的救赎。好，这边呢我们复习一下，血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死。那么带来的救赎救赎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只认为耶稣拯救我们，我们会落入一种观念，就是呢我需要被拯救，那耶稣就拯救我了。那么如果这是观念上也没有错，但它不完全，因为它没有赎的观念，没有赎出来的观念。如果没有赎出来的观念，当我被救了以后我还是我，如果有赎出来的观念，我就不再是我，而是我是属他的，因为他把我赎了，所以我的主权就怎样归给他。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称耶稣是主？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就要称耶稣是主，所以我们就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这个是我们目前传福音最弱的一环，我们传福音最弱的一环就是你要信耶稣你就得永生，那好的可以的，但你没有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因为我们讲的救恩是什么？只有上帝拯救你，我们却没有把赎的观念讲出来。赎的观念是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原来是魔鬼的奴隶，原来是罪的奴隶，那现在我们在基督里自由了，我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成为主的仆人，那我们也是主的兄弟，我们也是上帝的孩子，我们有多样的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把我们赎出来，赎出来。所以他为我们死，把我们从罪跟死的当中赎出来，我们的过患得以赦免。这是神用丰富的恩典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在面对死跟罪的时候，我们一直需要恩典，只要我们还在世上，我们就一直需要这种恩典。而且呢，这个恩典 常常是我们啊，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啊弄错掉的，反而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不领会上帝的恩惠，或是不领会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不领会上帝的恩典，所以神要想尽办法让我们体会。好，我就继续用约拿的例子。约拿，上帝叫他去尼尼微，但是他不明白去尼尼微的恩典是什么，他以为去尼尼微只是给尼尼微人恩典。如果只是给尼尼微恩典，他为什么要去？尼尼微人又不是上帝的选民，他是先知，他为什么要去关心这一批啊远在天边的不认识的，那么上帝要责罚的人，对不对？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让他说得过去的理由，然后更何况他知道上帝要他去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责罚，如果要责罚，上帝就显一些神迹给他们知道就好了。所以他去的结果他一定知道，在约拿记第四章，约拿就跟上帝讲，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说过吗，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会降所降的灾。所以约拿的想法是什么？上帝你会给他们恩典，我干嘛要去？所以约拿不肯。所以我们常常对神的恩典我们不领情的，就上帝花很大的功夫，对不对？那最后尼尼微人真的悔改了，真的上帝施恩典了，约拿怎样？气死了，他说我要死。上帝问他，你发怒合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怎样合理的。你看他觉得他很合理啊，对不对？那上帝继续使用他的作为，是不是？他让一棵树长起来啊，他觉得很凉快，他就很开心。那一个晚上找了一只虫把那个蓖麻咬死了，第二天一热他就怎样又发怒了。这就我跟大家讲，我们常常用公义来做基础，不是，公义是恩典的那一个界限。上帝把我们保守在基督里，使他成为我们的义，我们承受恩典，一切我们所领受的都不在乎人的行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应着信，不是人的行为，不在乎人自己。所以第八节告诉我们一个非常要紧，有些弟兄姐妹会觉得因为我祷告不够，所以上帝不施恩于我啊，因为我啊读经不够啊，因为我不够敬虔，因为我怎样，所以上帝不施恩于我。如果这样想，就会落入我刚才讲的问题，你用公义面去想上帝的什么恩典，不是恩典，不是这样，反而是上帝用百般的智慧聪明要把恩典给我们，但是我们却找另外一条路想得什么恩典。如果一个人想从另外一条路找恩典，就会变成大儿子，知道吧？耶稣不讲浪子的比喻的大儿子，大儿子说什么？大儿子说，我在这个家，我每天跟着工人一样出去劳动劳苦，我没有好好的享受家中的一头牛，对不对？一头羊，是不是？然后我那个兄弟把家财都花完了，现在落魄回来，你还要杀这个回牛杀羊来款待他，还要跟我跟他一起快乐，他就生气了，因为他把恩典建筑在公义的基础上，不是恩典，不是恩典，就是恩典，恩典是在上帝的关系上，所以神给我们是儿子的名分，从关系走，从关系走， 我们因信得儿子的名分，先有关系是对的。所以在这边我强调的就是，那你说啊，那我们就随心随意祷告就好啊，随意侍奉啊，随便读经就好，不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不体贴神心意的人。我们应当去体贴上帝何等爱我们，何等希望我们蒙恩，何等希望我们蒙福。我们是用那个体会上帝恩典的心来做这些我们觉得可以使我们更认识神的事，更讨神喜悦的事。好，这样了解，这样可以知道吧。好，就是我们做这些事不是用它来换恩典，知道吗？好，而是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继续去体会他的心，继续去领受他的恩惠。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要朝这个方向去想。比如说在婚姻辅导，我常在做弟兄的讲，家里的事都是弟兄的事，所以你然后你太太就要好好帮助你的先生，你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因为爱而帮助的事，那弟兄呢也是因为爱而承担的事，所以每一个人都不是在计算自己做多少，不是，而是在当中因为爱，因为相信上帝的恩，所以你越做你能做你就开心，因为我可以为我所爱的人做，那我所爱的人他也能够体会我的用心。所以我们是讲究这个，讲究这个关系，那离开这个我们就会很容易又变成行为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一直提醒自己，我们很容易从本于信脱离变成本于行为。所以在这里保罗在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借着爱子所要给我们丰富的恩典，这些恩典都是神自己想尽办法要给我们，而且是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记得哦，充充足足既然是赏赐，就不是功劳，知道吧？不是做工换的，做工换的叫什么？工价，工价，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第九节，上帝为什么愿意做这些？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旨意，而且是他自己美好的旨意。那么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就是当我们去体会明白了解这些以后，我们里面的心就会被开启，知道神旨意的那个隐藏的那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就是第十节，要照着所安排在日期的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这个奥秘就是上帝定了一个日期，到这个日期到的时候，上帝的旨意就是万有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好，所以啊，我们把这段话思想一下，保罗在告诉我们，神创造万有的旨意是什么？对，神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为了万有能够在基督里合一。所以有些人常常说，神为什么创造我们？他就要我们跟万有在基督里合一，不是只有我们哦，不是只有人哦，而是什么？万有都要合一，万有都要合一。所以如果你问我上帝的创造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为了万有所造的万有在基督里合一，合一，这就是上帝的。所以如果你说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的旨意就是合一， 好，那我们就要从创世纪开始看。好，创世纪第一章造的万有，第二章讲造人的时候，那么先造亚当，再造夏娃，然后上帝说什么？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什么？一体。所以上帝要什么？合一，合一。所以基督徒，我们基督徒明白一个关键性，就是什么？合一就是我们生命，我们现在生命在学就是合一。我们从创造开始，上帝就要我们开始在生命中建造，建造什么生命？合一的生命。好，我们就是在建造合一的生命。所以如果你今天讲基督徒生命的建造不是为了合一，那么那不合上帝的心意，知道吧？你要知道整个目标就是合一。好，你要把我现在讲的话记起来，我等一下我往后面讲以弗所书全部会讲合一，因为合一就是上帝的心意，合一就是上帝的心意。为什么？那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最后耶稣的祷告，约翰把它写下来。如果我们要跟万有合一，我们要先跟神合一，我们要在基督里跟神合一，我们也要在基督里跟人合一。所以你就会发现了，那么以弗所书会告诉我们，教会要不要合一？要。夫妻要不要合一？家庭要不要合一？要。人跟人要合一。其实我们在学的功课叫做合一，合一，我们就是在学一个合一的功课，知道吧？上帝为什么让你结婚？就操练合一，知道吧？就是操练合一啊。为什么给你孩子？就操练合一，就是要合一，我们就在学合一。好，十七章我很快的讲，这是耶稣最后的祷告。他说第一节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也使儿子也荣耀你。那这个荣耀从哪里来？从第三节，得永生，认识真神，认识耶稣来的。所以第三节告诉我们，我们真认识神，认识耶稣就是永生。所以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不来认识耶稣，他是没有永生的，是没有永生。那认识是什么啊？认识不是知识上的明白，是知识上的明白转换成为生命的经历，转换成为生命的经历才叫做认识。所以一个，我再说一次，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不来经历耶稣，不来认识耶稣，他就没有永生。不是说我信了我有永生我就带着永生走，不是。永生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还有耶稣基督，就是永生。那这个就是荣耀。荣耀是什么？第四节，你在我，你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这个叫荣耀。所以我常跟弟兄姐妹交通，如果你说你要怎么样荣耀神，那第一个你要思想上帝托付你什么。那你问说上帝 托给我什么，那记得你现在有的位份就是上帝托付你的。你是母亲的位置，你是女儿的位置，你是妻子的位置，你在社会上可能是一个工程师的位置，这是上帝托付你的，你有没有把它成全？所以很多人会去讲荣耀是 做什么其他的事，倒不是这样。你要先看上帝托付你什么。所以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他把产业托付给你，对不对？好，那我今天要讲，主就讲了，我要跟你，第五节就是我要跟你享荣耀。记得享荣耀也是我们基督徒将来要享荣耀的。第六节，哪些人可以享荣耀？就是你赐给我的人，遵守你道的人， 那么呢第八节，你所赐给我的道我赐给他们、哦、他们领受的也信你差我来，所以第九节我就为他们为这些人祷告，因为他们都是你的、哦、他们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也会因这些人得荣耀。然后最后讲，最后就讲圣父啊，你看从父变成什么圣父，圣父他祷告什么，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怎样合而为一。所以你看我们得主的名，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得着一切基督的恩典，目的是什么？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好，那么耶稣就又说为什么叫我们成圣、哦、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化信我的人祈求，就是我们对不对、哦、我们不是当日的门徒，我们是因为圣经的话信的，是不是？他说呢，他使他们都怎样，二十一节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二十二节，你赐给我的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好，所以我读了这些你看到没有，如果你读完了你就会发现耶稣所有的祷告为了那一个可以同享荣耀，同享荣耀的就是在世上操练什么合一，了解吗？所以我现在反过来问，当基督徒最困难的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合一，知道吗？合一最困难，没有比合一更困难。你一个人的时候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两个人的时候就有合一的问题，三个人就有三个人合一的问题。那上帝不让亚当一个人，因为亚当一个人他就不明白合一，合一一定要有对象，你要有对象啊才能讲合一啊。那我们合一，我们上帝不要我们找一些对象是次一等的，你爱一只猫爱一只狗天下太平，知道吗？对不对？因为它生命的层次跟你有落差，是不是？好，反正你觉得想把它关在外面就关在外面，是不是？可是它如果是一个人呢，跟你平等的人呢，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好，所以我读以弗所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他的神的旨意，神心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如果你说上帝啊，你照我的心意是什么，上帝说我照你的心意就是要在我安排的给你的位份上跟你身边的人怎样合一。如果他们不是基督徒，你要让他认识神可以跟神合一，如果他是基督徒，不仅跟神合一也能够彼此合一，如果在关系上他是你的配偶，你要跟他合而为一，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在这个家里面你们要合而为一。所以困难是什么？我们就是不能合一。要记得哦，合一的神对合一的功课或生命建造不是犯罪之后的要求哦。我现在要强调这个，不是哦，合一是在什么时候上帝发出来的？坠入世界之先，有没有？坠入世界之先，所以神就是要我们合一。所以一个基督徒他不能够没有教会，这样懂了吧？ 因为你没有教会，你怎么学习合一？你怎么学习跟神有关系？你说神有关系，我就跟神有关系，不是，不是这样。我一开始就讲，我们有垂直的关系，也有什么水平的关系。那今天我跟大家讲，垂直的关系要合一，水平的关系也要什么合一。所以耶稣的祷告是什么？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就要去明白合一到底是什么，合一是什么。好，所以我们再看第九节跟第十节。所以上帝的美意，也就是他现在隐藏在创造万有的旨意的隐藏的奥秘，就是什么？在神所定的日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讲新天新地，就是讲那个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那一个天地。所以你在如果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你们就明白以前我跟你们讲的，在天上有没有猫跟狗、狮子跟老虎，都有，因为万有在基督里已经同归什么于一的。但是你不用害怕，因为那些都是很可爱的动物，虽然现在不是这样，但是以后是。那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呢，就是呢，所有仇敌都毁灭了，不肯跟神合一的都毁灭了，不肯听上帝话的都毁灭了，不肯服上帝的都毁灭了，知道吧？连死也没了，连死也没了。那么那个时候，最后神最要紧的，神真正要的就是要合一。好，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些呢，记得哦，你现在生命中所有的关系上的难处，你要记得就是合一的难处，就是合一的难处。要不然你想早上到现在有几个合一的难处，你跟你孩子说快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的心是要快，要不然会迟到，他没跟你合一。我们的问题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说，所谓的合一是跟我们周边的人，就是跟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有关系。
我们就是在讲这个和这个关系。
那他所谓的合一是说，我要透过圣经的话去对待，就是对待丈夫或者对待儿子，是说我一定要去顺服顺从神的话语，才能够去达到合一的效果。
神所给我们的话，都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关系上合一。但是我们人常常是看对方，好，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看自己。那我们如果不，所以你常常会思想，所以有些人讲我们啊，是不是生命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圣洁，你一个人越来越高？不是，这不是我们进天国的生命，不是。天国。进天国的生命是你越来越知道怎么样在基督里跟你身边的人合而为一。所以耶稣跟所有属他的人合一是什么？把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什么身上，然后为我们上什么，所以他就跟我们合一了。一个没有罪的主，完全的主，却把我们一切的污秽背在身上，所以我们就可以慢慢去思想，这就是合一，不是我们的生命啊，本质上有的，只能靠着主。好，那么这个合一呢？这个合一，我们并没有失去自己，知道吗？反而我们得着的，我们。 得着的神也被神得着，这就是下一节所讲的，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得或做成了基业。所以保罗说，一方面是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来得着，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也得着的神，得着的神。所以当我们在为了听从照着主所给我们的，以我们身边的，以神所安排的合一的时候，人会觉得是不是我就失去了我自己的，失去了我自己的，但事实上不是，反而得着的神，反而你不仅被神得着，也得着的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在他里面就拥有的，拥有的，我们也被神拥有的。所以一方面我们被神拥有，一方面我们也拥有神。我们拥有神所在基督里要给我们的一切的丰富，我们也把自己成为那一个神所喜悦的归给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这就是那一位，第十一节，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万事的，照他意志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所以这个旨意呢，要在时候满足的时候才能够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盼望，就是上帝的旨美意一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会完成，然后在那个完成的时候，我们会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也拥有神，拥有神所给我基业。基业就是什么？基业就是那个基业用白话讲就是遗产，用白话讲就是遗产，知道吧？就是产业，就是一个父亲他所拥有的一切然后他就是交给他的承接的孩子，继承的孩子。所以上帝在基督里的一切就归到我们的身上来，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那这就是我们向神献上的称赞。所以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想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想上帝的荣耀，是想上帝所有一切的丰富。好，那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刚才读的，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我已经荣耀你，因为你所托付的事我已经成全了，对不对？现在求你使我同享荣耀，就是创世以前你跟我共有的荣耀。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世上最后当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荣耀里，跟主同享荣耀。所以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八章，我跟大家讲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不是？这些爱神的人是什么？就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被召的人称他们为义，要叫他们效法神儿子的荣耀，对不对？然后最后要叫我们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比较会去思想我在世上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人比较会去算那个丰功伟业，知道吗？那我要跟你们交锋这个观念，不是这个，你要做的丰功伟业上帝一句话就可以完成，让我直说，对不对？可是要叫人合一呢，许多时候比登天还难，要不然你去看，你跟小孩吵架，你做妈的怎么办？你头不头痛？你有没有处理过两个小孩吵架？然后呢，你讲了以后呢，他们就说：“哦，妈妈你太对了，我们应该和好。”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从来不会发生的了。
对， 后又会再讲对方的一个错处。
对啊，
是他先怎样怎样。
对啊，你用这个去想就知道，要叫人合一实在是登天的事，知道吧？你觉得你已经做妈已经做得很公正了，对不对？讲理也讲得很清楚了，那你发现怎样？没效。
他们那时候就是想吵，他们就是心情不好，怎么让他们圆融和解都没办法。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啊，你要丰功伟业，神一句话就可以，但是要我们合一呢？不是，要改变人的心，他要用他的，他要会进心，所以他用诸般的智慧聪明要把恩典给我们。你看上帝要会多大的心，所以当你想到这个，你再来想你怎么样帮你的孩子，你就稍微心平气和一点，因为你会发现原来啊，耶稣也是一直这样在对我帮助我。所以这个叫做使他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成长。所以我跟大家交通的，你看到这里为止，你要得到上帝要合一就是什么，要让他的成为我们的，我们的成为他的。所以耶稣常讲讲合一是怎么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的什么里面。这个关系呢是从亚当跟夏娃开始的，对不对？亚当说什么？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上帝说对，所以你要跟他合而为一，从此你不是两个人，是什么？一个人，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那我还是说这个过程要怎样，要操练，我们就在操练合一。好，所以我们一直在操练合一哦，我们一直在操练合一。那基督徒常常 会认为一个观念，我跟耶稣合一很简单，要跟人合一呢找不到门，知道吗？我要顺服耶稣很简单，我们常常这样想，那要顺服人呢？不可能。
就是我们没有顺服人，其实在耶稣眼中是不是我们没有顺服他？
我们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就是如果我们要合一要怎么合一，对，这个要放在心上。好，所以你看哈，到这边为止我们就知道了啊。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万有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那么呢，当我们都在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们不仅有经历那个恩典，我们也经历上帝的那个荣耀，我们才看得到合一的荣耀。那我会强调这么多次，是不是因为我们人一直希望我自己有荣耀，知道吗？我很光荣，我做很多，我表现很好，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这是我们的想法，对不对？可是你发现圣经不是这样讲，圣经讲你要荣耀，你就上帝在看你合一，而不是你这个人一直上去，不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是这样，如果你仔细看就是这样。摩西没有，摩西不能说我一个人很好，就是以色列人很不好，不是，他不能把自己从以色列当中怎样抽离。上帝说以色列人不好，我把他们全部都不要了，我从你兴起后代。摩西说什么？摩西说好啊，这样比较简单啊，会不会？不会。摩西说不行，上帝不可以这样，他们是你的，上帝要的就是合一。 好，我们再来看十三节。所以他说，你们听见真理的道，就是叫我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信了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能够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的名，神的名就神的产业被赎，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十三节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历程都是圣灵在帮助我们，神让我们接受圣灵，因为我们跟神另立的是另立一个新约，是不是？主神说，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有新的心、新的灵。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有新的心跟新的灵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圣灵的目的就是叫我们怎样，叫我们知道我们将来在基督里要成为上帝的基业，我们也要得着上帝为基业。那么圣灵来的，圣灵来的就一个，圣灵就是要我们合一。好，你很快的你就知道保罗一讲重要的有没有，保守圣灵所赐什么合而为一的心，这是我们从第四章开始要讲的。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合一，让我们合一。所以圣灵来就是想办法把我们所有的都打破，让我们在这一个彼此之间的隔阂都打破，而愿意合而为一。好，那你看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不是都讲各国的方言，对不对？那么重点是什么？他们分开了吗？不是，合一的，很奇特哦。巴别塔讲各国的方言就怎样？分开的。圣灵来借重新借的方言，大家怎样？合一的，合一的。哦，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我们合一。哦，所以我们的能够得着真理的道，能够得着福音，能够信了耶稣，这些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成为我们领受圣灵的职。印记就是凭据，就是职。上帝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盖了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表明我们是属他的。职就是凭据，啊，就是凭据。凭据用人的话讲，就是那个啊，你们买房子的时候签了约户的头期款，对不对？然后，啊，彼此都交换约好的，全部做好的，你手上拿那个就是纸，哦，将来在法律上用那个就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哦，是你的，因为你已经付的款有这个为凭据，哦，就好像那个预售屋一样，对不对？盖好的这房子就是什么你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基业，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什么时候会有成为我们的？等到神的所有的百姓都被怎样救赎回来，就前面讲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么神的荣耀就被称赞了，因为所有被他所选召的人都在他的面前欢呼。好，那这些事情呢，在启示录，在启示录，啊，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哈，啊，这个观念啊，我们要一直放在心上哈。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呢，我给我们看一下，啊，在天上的宝座，啊，我读几节大家就可以，第二节。我被圣灵感动，有一个宝座在天上，有坐在宝座上的。第九节，每逢宝座前四个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我们知道坐宝座是天父，对不对？活物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把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你看啊，这一个二十四位长老是活物，在上帝面前的敬拜是敬拜上帝的什么？ 创造。然后第五章，好，我们再来看21节，我们看11节哈。啊，我先读第9节，啊，这些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啊，因为你曾用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我们是被买的哦，啊，使他们归于神，又使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是指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呢，11节。那我就看见了宝座跟活物周长老周围有许多的天使，数目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所以你看到没有，千万天使在赞美谁？坐宝座跟羔羊，对不对？就耶稣。然后13节，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什么？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活物都说阿门。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天上的敬拜以后是什么？你看哦，一开始他讲是活物24位长老敬拜坐宝座的，对不对？再来讲到千万天使，好，敬拜坐宝座跟羔羊，再来讲什么？灌有，知道吧？所以你可以知道，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表达的。上帝最后旨意完全就是什么？万有在基督里怎样同归于一，全部向神献上敬拜。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复习一下，耶稣是我们出手的果子，我们是万有出手的果子。好，所以我前面跟你们讲过，我们基督徒是出手的果子，对那些万物来讲，所以当我们得自由，万物就得自由了，因为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好，所以呢，保罗从第3节到14节，为什么我们称它是天书？因为他把属天的奥秘跟我们讲。好，我们整理一下。所以这边我跟大家讲，上帝的为什么要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要把万有归给基督，让万有跟基督合而为一，然后可以共享神的荣耀。好，所以这个叫做信望跟爱，知道吗？长存的是信望跟爱，知道吗？万有为什么可以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因着什么？信，因着信。然后呢，为什么上帝做这一切？因着爱。那我们活在一直活在上帝的那永恒的盼望当中。所以呢，父跟子跟圣灵本来就合一的，本来就合一，对不对？但是合一呢，如果你讲到爱、信跟盼望，它都有，我们用简单的词讲叫延伸性，知道吧？好，延伸性。好，比如说上帝所造的夫妻相爱，那上帝就给你们孩子，你们有发现爱就延伸了？怎么延伸？借着关系，借着关系延伸，对不对？那你的孩子长大了结婚了，你就有孙子孙女的，又怎样？又延伸了。那上帝期待的是什么？每一个生命延伸出来的关系都可以怎样？合一。那是呢，人要学习合一，它是有界限的，知道吧？在过程中有界限，那个界限就是善恶树上的果子怎样不可以吃，但一吃就整个人就没有办法了，因为一吃以后，合一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自己。你要知道，合一最大的障碍不是对方，是你哦，是我自己哦。吃的日子就是什么？我们就自己决定， 所以一切的问题都在出于在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认为自己想要的，我们照着自己的做法就是自己。如果你也照自己，我也照自己，他也照自己，我们怎么合一啊？好，那我们就会想办法，我们来讨论了。好，讨论就可以合一吗？比如说你夫妻，我常跟弟兄姐妹讲，夫妻之间啊，你说花5000，丈夫说花10000，那你们加起来除以二，花7500，你们就开心了吗？不开心啊。为什么？因为花7500，花5000的时候花太多啊，想花10000的时候不够啊，所以两个都不满啊。然后如果丈对方一直讲道理，讲到你没有理可拨，你就会糊了吗？绝对不可能糊的嘛，对不对？你只能说我说不过你。好，你比较会说话。这就是人的罪的本相，讲的是这个。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从这边你从这个角度去看，重新去看创世纪，你就很容易看到。我在所以这边我讲的合一，就是上帝创造万有，留我们在这世上，要我们去学习的。那合一呢，不是因为人罪了才很难合一，合一其实在没有罪入世界以前，上帝就要我们学了。那我们怎么学习合一？就是学习一直相信神，听他的话。我们如果想要合一，只有一直学相信神，听他的话。只能一直这样子，因为我们很容易自己做主，很容易照自己的意思，很容易自己跑出来做主做王。好，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读15节。因此保罗说，如果我们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把属天所有的福分都要赐给我们，记得这个福分包括什么？拣选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子，对不对？得了他儿子的名分，我们也能够在万有中居首位，我们也能够在万有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我们也成为神的，神也成为我们的，我们又有现在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表示什么？我们要得着的福分是真真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已经有，而且将来拥有的一切就是耶稣所拥有的。好，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这么样蒙福的人，所以那怎么样，好像是不是就已经完成了，对不对？那因此保罗说，哎呀，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这么有福的人，成为这么有福的人，可以得着他的荣耀，可以欣赏他的荣耀，可以享受他的荣耀。我们如果是这么有福的人，然后保罗就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保罗说，我知道你们对主愿意信，愿意听从，对弟兄姐妹愿意爱，对不对？所以从人看，这个弟兄姐妹有爱心有信心非常好，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对，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想到你们我就感谢神，你们对主这么有信心，对弟兄姐妹这么有爱心。但是他没有停在这里哦，他说求就是他继续要让弟兄姐妹的生命，为生命求什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所以保罗在这边在求我们能够有一种知道，了解吗？知道就是有一种认识，有一种明白，那知道也好，认识也好，明白也好， 从圣经的观点，就是讲生命中的经历跟得着，就是他希望我们在生命中有这样的经历跟得着，得着。那这个知道呢，很奇特哦，他没有说哦，要你们知道什么，那我就写下来啊。上帝要我们有什么？上帝要我们有什么？哦，人的想法是，哎，你想要让我知道，你就怎样说给我听啊。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不是用说的，你可以有的，知道吗？就刚才跟你们讲的合一，不是我跟你们说完了，你们就会有，知道吗？哦，它是一种生命的得着跟经历。那么怎么样能够合一呢？他这里讲，我们要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你知道啊，圣经在写神的名的时候，有些时候就是求神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可以简单这样想。但是如果把神的名很清楚的写，代表他在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那个称呼中的重要性，知道吗？你可以不加称呼，对不对？你说求神或求主，也可以这样讲。我们也知道是求神啊，我们也知道求主啊，是不是？但是当他把这个冠这个形容词加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他在讲一些重点了。我现在要求的重点是为了让我们去在生命中去知道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然后知道神是要把荣耀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这个是在讲从那个形容词里面啊去知道。所以我刚才讲约翰耶稣的祷告有没有父啊，祷告到中间说什么？圣父啊，有没有圣父啊？所以他讲圣父的时候，圣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他就求合一的哦。刚才我没有讲哦，所以当他讲圣父的时候，就是讲分别哦，因为合一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分别出来，才归给神，才是圣哦，归神才能够为圣。所以我们要合一，刚才大家知道很难，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你就知道了，原来合一要把自己分别出来，然后归给神，成为圣才能合一。好，所以保罗说在这里，当我要求下面的东西的时候，要记得他的重心是，核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那么神是要我们从他那里得荣耀跟享荣耀的。如果是我们要去经历基督是我们的主，经历我们将来能够同神享荣耀的话，那就刚才我为什么读耶稣的祷告，那我们就要怎样去求？求什么？求我们的灵，我们的灵被那个神的灵所开启，所开启，那个神给我们的，给我们能够使我们的灵得着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好，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不是从人来的智慧，也不是从人来的启示。好，如果从人来的启示，那保罗可以跟我们讲。好，但是呢，你所需要的启示是针对你个人的。针对你个人的，你需要从神来的启示；针对你个人的，你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哦，那么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使你们真知道。所谓真知道是一种描述的方式，就是使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去经历、去体会、去明白。哦，那么这个真在实在的明白体会跟经历呢，你心中的眼睛要被打开来，被打开来。所以启示是什么？启示就是一个东西，你用一块布把它盖着，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那启示就是把那个布怎样掀开来。哦，然后我们人是在黑暗中的，所以它需要照亮我们里面的眼睛， 才我们看见啊。好，所以这个是非常个别性的，个别性的。好，所以接下来他讲三样给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被他，我们得着这一个从神来的智慧开启，并且照明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可以看见什么？好，第一个看见是恩召有何等指望。恩召就是上帝用他的恩典呼召我们，那会给我们的指望是有是什么样的指望。好，我们刚才我有讲的一个基督徒，你要问的，上帝给你这个职分有没有，给你这个位分，好，这就是恩召，知道吗？那你的恩召有什么指望？没有指望。
啊，望
这个指望跟盼望哈，啊，都是用词。指望通常这里讲的是指那个什么，指那个神针对你这个位分跟这个关系，在对方的身上招你做这个职分，要成就的是什么？哦，所以对你而言，跟对他而言也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要问神，你要叫神开启给你看见。开启给你看见，比如说一个人如果去念医学院，念医学院的话，然后他知道自己的指望是将来做医生，对不对？那旁边那个学生也去念医学院，他的同学也是将来指望做医生，对不对？所以这种不需要智慧跟启示的灵，因为你本来就知道照这个路走下去是这样，对不对？没意外的话，是不是？但是神如果给你一个孩子呢，就不进来，因为你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你孩子很可能啊，让你的忧心比较少，很可能让你的忧心忡忡，是不是？啊，就各式各样都有，那你怎么办？如果我们一直想说上帝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啊，那你就看不到什么指望。你要问的是上帝，你一定要开我的心，让我有那种智慧，让我有那一种被开启去看见啊。虽然我现在摸不着头绪，现在或者说我现在实在一片混乱啊，所以我刚才讲了，我们在哪里？黑暗里面了，对不对？所以他一定要照亮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虽然这样做下去，可是我是有那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指望。因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会想说，那你比如说有些父母亲啊，他们生了一些孩子有一些缺陷，对不对？那人的想法就会觉得说，好像你就可以放弃啊，或者说你就可以啊怎样怎样啊，是不是？那你要不要还是用全副的心力去照顾这个孩子？那如果你照顾，你的指望在哪里？那就绝对不是用世人的想法去想，对不对？因为用世人的想法，你很难想到有什么指望的。所以这里第一个要讲的恩召，换句话讲就是上帝给你这个位分，给你这个职分，给你这个身份，那么在这个关系上你的使命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过去给你这个经历？你的使命会是什么？上帝为什么今天叫你碰到这个事？你的使命是什么？你就要去想。那你说我想不出来啊，那你就要求什么？赐人智慧跟启示的脸，然后照明你的什么心中的眼睛，你才知道那个上帝恩召我的指望是什么，指望是什么。 但是我刚才有先讲哦，你一定要先从自己的位分上去想嘛，自己的位分上去想。第二个，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好，第二个呢，是圣徒不是在你身上而已，是跟你有关系的弟兄姐妹身上要得基业，这个很有意思。上帝给你弟兄姐妹，对不对？哦，给你弟兄姐妹，给你在这里有弟兄姐妹，给你在家里有家人，上帝想得着什么？成为他的产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啊？那你要知道，从你自己看看不到哦，因为这些人可能给你很多麻烦，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啊，你参加一个带一个小组，参加一个小组，那你这些弟兄姐妹，你有什么丰盛的荣耀？你觉得这些弟兄姐妹会给你什么丰盛的荣耀？那如果我们不求，我们只能用人的想法去想，但是我们去求上帝把智慧跟启示的灵给我们，又把我们开启了，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丰盛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跟大家提的啊观念跟一般人的想法可能有出入，一般人的想法都是从自己的位置上去看啊。比如说亚伯拉罕，圣经说他从远处望见基督，对不对？就欢喜了，是不是？哦，那他到底远处怎么望见基督？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对不对？因为从远处望见基督代表什么？代表上帝在基督里所给他的应许，让他看见。上帝给他第一个应许是什么？你要成为大国，对不对？那么将来万国都要因你那一个后裔得福。他看到那一个后裔了，那请问他死的时候看到几个后裔？
那个双胞胎
一个，然后再双胞胎两个，对不对？可是他却可以看到大国，知道吧？所以他怎么看见？就心中的眼睛被怎样被开启，所以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所以他居然可以从这个恩召里面看见什么？看见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什么沙，所以他就欢喜了。那这个要过程多久？他不用担心，因为照着所安排的，对不对？这神所安排。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神给我们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心不被开启的话，我们就常常会想说啊，他这样子怎么办？看你的孩子他这样子怎么办？但是我们要求神帮我们开启，哦，开启。那么开启了以后，不是说哦，那我们就什么事都不做，哦，我们还有一个没讲，还有一个神的能力要运行在他们身上，何等的浩大，就表示什么？哎，不是你看见了、知道了、明白了，然后就停止在那里哦，要让上帝的能力不断的什么，可以坐在上面，哦，上帝要怎么做？就是都是要神开启我们。所以这个呢保罗不能讲，因为什么？讲的又是对所有的人讲，但是每一个关系上每一个人的特别性，哦，对你的恩召，哦，对你的恩召，那么对你所接触的是众圣徒，那么对在你跟你关系人身上要彰显的一切，那么你要去取，你要去求。那求呢也要记得一个啊，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那么远啊，但是我们求的时候啊，我们求的时候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看见啊，把他的话给我们，把他的应许给我们 所以刚才有提到说我们有各样的可能难处，我们也会灰心，我们也会失望，我们也会觉得要不要继续怎样。记得这些的答案都是在圣灵，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求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然后记得，我们的情境是在黑暗中，或者是在那个不清不楚中，他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每一次我们来读经祷告听讲道等等，遇到难题的，就是要把这个这一节圣经记起来。你的祷告就是，主，求你把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我，把我里面照明，让我看见这些事情我的指望在哪里，你要成就什么，你要我怎样。就是我们都要跟上帝求，因为我们都是很有限的。好，今天我们先停到这边，有没有问题？所以记得我们下次会继续讲啊，就是神要我们合一啊，那合一不是叫我们就去努力就好啊，因为他要成就他的美意，成就神的美意啊。所以我们所护的，在合一上所护的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有一些人讲说，这个人这样，我就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但是你保持距离，可能就没有成就上帝的什么美意了。好，所以还是要祷告，还是要问神。好。
上帝会把我想要保持距离的人又放到我推到我眼前来。
通常不会，你想保持距离，他就让你保持距离。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要我们能够在基督里与万有都同归于一。主啊，这是你自己最美好荣耀的彰显，也是使我们可以真真实实的享受在基督里的荣耀。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已经明白了你这个以弗所书所告诉我们的，你把各样的福都给我们，你把各样的恩都赏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经历你的心意。我们知道在这世上，你让我们从你那里得着恩召，我求你让我们看见在这个恩召上主啊，你要成就的，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周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与我们的身上，你要成就的，也知道你要怎么样在当中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因为照你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也要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把这些心中所盼望的都交托给你。主啊，让我们虽然有各样的难处跟软弱，但我们在你里面仍然满了信心，因为是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谢谢你的恩，继续眷顾我们，听我们的仰望跟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